弟兄姊妹周三，我们再一次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你的百姓，
主啊，感谢你，
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上专注来敬拜你，
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中专注敬拜你。
主，使用我们的歌声表达我们全能对你的敬拜，
你我们用歌声去敬拜全能的你，
借着奉献将从你领受的当得的归给主，
借着奉献将领受归给你。
现在我们专注在你话语上，求你亲自教导我们。
现在我们专注在你话语中，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帮助成为一个属灵上的智慧人。
求你靠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属灵智慧的人，
明白你的旨意，
明白你的旨意，
过讨你喜悦的生活，
过讨你喜悦的生活。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希望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很聪明的人？
弟兄姊妹，想想自己成为一个很聪明的人，
希望吗？
希望吗？
我听说来北美的人都是许多人中间的人中人，凤中凤。
来到北美的人多数都是人中凤，人中龙。
不是夸我们自己，
不是夸我们自己。
我有一次在隔壁教会 Deerfield 教会讲道，
我一次在隔壁的教会讲道，
那个教会大概那时候100多人，
那个教会大概100多人，
他们告诉我有60多个博士，
他们当中有60多个博士。
我还听说在北京，如果麦当劳那个大 M 掉下来会压死好多部长，
他说在北京如果麦当劳的招牌掉下来会砸死很多部长。
他说在北美要是大 M 掉下来会压死好多博士，
他说在北美反而是压死很多博士。
现在北美聪明人很多，
现在北美聪明的人很多，
能干的人很多，
厉害的人都很多。
前不久我又听到这样一句话，是我们三一神学院的 Dr. Peter Cha 教授讲这样的话。
之前有个三一神学院的教授这样说，
他说在现在的北美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资源，
在现在北美的教会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资源，
很多的规划，
很多的规划，
好像不用祷告也能够做好多事情。
Sorry?
好像不需要祷告也能做很多事情，
好像不需要祷告都可以完成很多事。
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借着这段经文，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灵的智慧人。
我们借着经文去看看怎样做一个属灵的智慧人。
对一群聪明人来讲，智慧是很难的事情，
对于聪明的人来讲，智慧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借着这段以弗所书第5章，特别从15节到17节这段经文来思想什么是真正的属灵人。
我们借着以弗所书5章15至17节看看怎样才是属灵的人，
或者说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属灵上的智慧人，
怎样才是属灵上的智慧人。
圣经说有两类人，在圣经里面讲，一个是希腊人，一个是犹太人。
圣经里面有两类人，希腊人和犹太人。
那犹太人是求什么？
犹太人求什么？智慧。
不准确。犹太人是很聪明，
不准确。
犹太人求神迹，
求神迹。犹太人求神迹，
他们也求智慧，他们很会做生意，很会赚钱，
他们都会做生意赚钱。
现在中国的新华书店都会出现犹太人的那些塔尔木，就是他们要来赚钱的。
哦，新华书店都会出现啲
书
系教点样赚钱嘅。
中国大陆也看见犹太人的书，想
赚钱。中国大陆都系睇犹太人嘅书。
因为犹太人在华尔街很会赚钱的。
嗯，点样搵钱？
是，他们显然也求智慧。
嗯，求智慧。
但是更重要，犹太人求神迹。
求神迹，犹太人系。
那希腊人求智慧。
希腊人系求智慧。
所以大家知道哲学这个词是吧 ？Philosophy。
哲学家 ，philosophy，
哲学，
哲学，
哲学就是 philosophy， 就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就是爱智慧的意思。
sorry，philosophy 就是爱智慧的意思。
所以以前香港跟台湾翻译成哲学，翻译成爱智，就是爱智慧。
香港就将哲学翻译成爱智慧，
同 保罗说我们也爱智慧。
我
保罗说我们也爱智慧，
都是啩，我们要爱智慧。
但是我们不是爱世界上那些将死之人的智慧。
但我们不是爱俗世的智慧。
Torres 没有我这些讲章啊，他很厉害，就是我在他看的讲稿，我讲不同的东西。
求神迹，我现在求神迹了，我要求神迹，应该这么讲，所以我现在求神迹。
他们说做我的翻译不容易哈，一个是写的跟讲的不一样，第二个有的时候用的词汇比较大。
我不翻译这个了 ，OK 的，我觉得 OK。
我是说你很棒，
没事没事。
所以我们世界上的那些聪明智慧呢，它跟圣经讲的属灵的智慧是不一样的。
我们属世的智慧其实跟圣经上面的智慧是不一样的。
雅各书第三章里面讲两种智慧，一种是从地上的属鬼魔的智慧，地上属魔鬼的智慧。
地上属智慧，以弗所书三章。
雅各书第三章。
哦，雅各书第三章，是属魔鬼的智慧。
但是有一种是从上头来的，那是平安、喜乐、温柔的智慧。
有从上头而来的平安、喜乐的智慧。
我们这些学科学的人，我们也觉得自己很聪明。
我们学读科学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很聪明。
的确也是神给我们智慧聪明，
的确都是我们都学了有很多智慧在里面。
但是这些人文科学的聪明，它是神给我们聪明去探究宇宙的规律，那种聪明智慧，
那种科学的智慧是人文科学的智慧，是给我们探究宇宙的奥秘。
但是从神来的那种属灵的智慧呢，它不是探究这些人间的自然科学、自然或者人文历史的规律，
但是从神而来的智慧不是给我们去了解地球上应该人文上面的智慧，人文生活上面的智慧。
属灵的智慧是让我们能够去明白神的旨意，
从神而来的智慧是给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而且以敬畏神作为智慧的开端，
而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
不一定能够明白世界上很多科学技术管理等等这些道理，
我们反而不需要去了解到大家俗世上面科学上的智慧。
但是我们以敬畏神开始，
但是我们从敬畏神开始，
然后诚心去借着神的道，
诚心去借着神的道，
在圣灵的帮助下，
在圣经的帮助下，
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去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所以我们看十五节，这里就是今天讲的一个中心。
我们看回以弗所书5章15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
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有新的生命了。
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我们重生有新的生命，
然后告诉我们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要在彼此相爱中间来生活，
我们中间也都要彼此相爱。
然后后来说要在光明中间来生活，
跟着是在光明中生活。
第十五节后面说我们要在智慧当中来生活，
在第十五节开始就是在智慧当中生活。
刚才提到的智慧是指属灵上的智慧，不是世间那些聪明。
这里讲的智慧是属灵上的智慧，不是属世的智慧，
更不是从鬼魔来、从世界来那些用来破坏教会、破坏神百姓与神关系的那些所谓的智慧，
更加不是从魔鬼、从属世而来的智慧来破坏教会、破坏合一。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做属灵的智慧人呢，要抓住一切的机会来侍奉神。
我们看第一节第一个重点是要做智慧人，捉住一切机会侍奉神。
我们看第十六节，
我们看第十六节。
今天国语堂讲了一篇道，结果呢喉咙有点沙哑，我第二篇道讲的跟国语堂不一样。
他说今天国语堂讲到令到喉咙有点沙哑。
以前有三年时间我从国语堂讲完道跑到新堂去， 我讲的是同一篇道。
哦，他之前都是试过在国语堂跟英文堂讲同一章，
只改变一些应用的内容，只改变应用的内容。
哦，改变一些应用的内容。
但是在粤语堂我不敢讲同一篇道，
在粤语堂敢讲同一篇道，
因为有些粤语堂弟兄姊妹 国语堂听完又跑到粤语堂来了。
哦，有啲弟兄姊妹会喺国语堂听完，跟住又嚟到粤语堂听。
一道菜吃，同时吃两顿，有的时候会很难受。
听两次是不好受的。
要爱惜光阴，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话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这个爱惜呢，就是原文里面是救赎的意思。
爱惜在原文当中是救赎的意思。
下一页，再下一页，这个。ESV 呢翻译成要充分的使用的意思，
要充分的使用。
这个光阴呢也可以是时间，更重要强调的机会。
光阴亦都系讲紧时间，但系更加重要嘅讲紧机会。
他这个这地方要爱惜光阴，这个、光阴不只是指时间的长度。
这个光阴唔系净系指时间嘅长度，
它是指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我们要抓住它。
一个稍纵即逝嘅机会。我们要把握住它。
大家听说过一个宣教课程叫 Kairos， 宣教课程，
宣教课程
叫 Kairos，Kairos，Kairos
Kairos。
这个地方只有包牧师知道，可能周牧师知道，是希腊文 Kairos，
希腊文哦，希腊文 Kairos，
就是机会的意思，
就是机会的意思，
就是要抓住机会宣教 Kairos，
就是捉住机会的宣教 Kairos。
所以一个智慧人呢？他会抓住一切的机会去侍奉神。
一个智慧人是会捉住一切机会去侍奉神。
所以智慧人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
智慧人跟一般的人是有少少不同的。
一般的人呢，他有求知欲，他想更多认识宇宙的规律，人生的智慧，他想知道更多，为自己有好处。
一般的人会有求知欲，他想知道这个宇宙的奥秘，还有想要多些熟悉的智慧。
但是智慧人呢，他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会儿会讲神的旨意，他会用一切的机会来侍奉神。
但我们现在讲的智慧人呢，是一些捉住一切机会侍奉神的人。
他会寻找一切的机会，
他会寻找一切机会。
一般人眼中看不见的，他会看见机会。
一般人是看不到，但智慧人会看到。
很多年前，我们的老乡，福州老乡来美国，很喜欢开餐馆。
好多年前，我的湖南老乡好喜欢来到美国开餐馆。
一个老乡从纽约到芝加哥南边要开餐馆，就让我去开车跟他去转一转。
哦，他有一个老乡就在纽约来到芝加哥，就叫黄牧师带他兜个圈。
在芝加哥南边那边转了一圈以后，他发现可以开餐馆。
他在了芝加哥南边一个圈兜了一个圈之后，发觉可以开餐馆了。
他没车，我有车，我很熟悉那边地方。
他没车，但是我有车，那我就带着他周围走。
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什么都看不到，
我只看见开车。我只看见开车。
他只是在开车。
他的眼睛看过去，到处都是机会。
他看过去就反而看到很多机会。
后来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们可以开，他说我可以在这里开店。
他说我可以带着你开店。
我就问他，你怎么看出来这里可以开店呢？
他说，我就问你为什么可以看到这里可以开店呢？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这个就是隔行如隔山。
做餐馆的人，他出去跟我这个做牧师的不太一样。
开餐馆的人和我做牧师的人看的东西是不同的。
我们做牧师的人出去，哪里可以建立教会，哪里可以传福音，对吗？
牧师，我看到的就是哪里可以建教会，怎样传，哪里可以传福音。
后来他告诉我，他为什么觉得那边可以开餐馆。
跟住他之后就跟我讲，点解嗰度可以开餐馆？
他说这边一转，你看那个房子都不小，
嗰啲房一啲屋好细，
说明收入高，收入高。
哦，收入高。
还有看到一些华人的市场，东亚洲的市场。
哦，见到啲唐人嘅超市
，supermarket，supermarket
啊，超市。
他看见这里华人，可能超市，华人超市这里有。
他看到很多华人的超市，
可能还看到某些华人在某些地方，他看见了，我没看见。
可能还看到某些华人在当中。
他很快决定就去在那边盖的餐馆，
跟着他就觉得这里可以开餐馆，
据说还赚钱了。后来
跟着就赚到钱。
今天怎么看见，你看一个人，有聪明人，他在出去的时候，他在看抓住一切的机会。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聪明的人出到去的时候会找住一切的机会，
他的眼睛都是看见哪里可以开餐馆，哪里可以赚钱的。
佢会见佢啲眼睛系眼目系可以见到边度可以开餐馆，边度可以揾钱。
我不是教大家怎么赚钱，
我唔喺度教大家点样揾钱。
我经常跟一些圈子说，为什么芝加哥北边不开个好的餐馆？
我经常都同弟兄姊妹讲，点解喺芝加哥北边冇好嘅餐馆？
我有的时候还开玩笑说，如果谁给我300万投资，我可以在芝加哥北郊一定有个商机发大财的。
如果我有300万，我一定会在北边开个商机，
开商机商业机会。
哦，商机商业机会 ，sorry，
就不用开两个小时到餐厅去吃那好菜。
咁我就唔需要揸两个钟头落到，
也不用再开到多伦多8个小时去吃好菜。
系啦，但系都唔需要加九个钟去，8、9个钟去多伦多食嘢。
智慧人他会看见他要找的东西。
智慧的人会看到
他所要看到的，
他想要看到的东西。
很多年前的教会领袖他们在祷告要不要开始国语事工。
很多年前我们在教会祷告开展国语事工，
那时候主要是粤语的弟兄姐妹和英文的弟兄姐妹。
那时候主要是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和英文堂的弟兄姐妹。
国语堂只有小猫几只，十几个人。
国语堂只有几个人参与，
然后国语的人呢又不喜欢翻译听粤语，听不懂也不喜欢听。
国语堂的人又不是太听得明广东话，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听刘德华的歌，也是粤语，但是
听到也不喜欢听。他们喜欢听刘德华的歌，但是他们不是那么喜欢听粤语的讨论话题。
然后这些早期的主要是粤语的弟兄姐妹领袖同工跟英文的一起祷告，要不要开始一个国语的事工？
他们国语堂弟兄姊妹和英文同学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就说要开展国语事工。
不是因为国语堂弟兄姊妹不想听粤语，
不是因为国语堂的弟兄姊妹不想听广东话，
而是那代领袖看到一个机会，
而是那些领
就是国语的人口移民不断的增加。
就是因为广东堂的弟兄和英文堂弟兄姊妹见到不断地有中国内地来的人。
那是1998年我刚刚来三一神学院读神学。
当时我是1998年
我来这里读神学。
1998年我来到三一神学院读神学。
然后教会就开会也把我叫去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邀请去开会。
教会就邀请我去开会，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一个神学生坐在里面，其实不应该坐在里面的。
其实一个神学生是不应该。
我也不是同工。
我也不是同工。
然后会里面来探讨要不要开始国语事工。
会的当中是探讨要不要开展国语事工。
我记得那个论证 argument 那个很 peaceful 很平安的论证。
他们当中的论证是很有平安的。
有一个同工说需要75个人我们才开始国语事工。
我们需要75个人才可以开展国语事工，
才开始国语堂，
才可以开国语堂，
因为已经有一个国语小组了。
因为已经有国语小组。
然后另外的同工说，你不开始国语堂，怎么能够增长到75个人呢？
但是当你不建立国语堂的时候，怎么会有75位弟兄姊妹呢？
就出现鸡跟蛋的问题了。先有75个人才开始国语堂，还是先开始国语堂以后变成75个人？
这个就是鸡同蛋的问题了，究竟是先有国语堂再有75人，还是有75人再有国语堂？
我就想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开会呢？
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呢？
后来那一代的领袖看见这个机会，
当中的领袖看到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就开始了国语的事工，
就开始了国语事工。
开始国语事工，粤语堂付上很大的代价。
开展国语事工，广东堂付出几大的代价。
除了让10多个国语堂弟兄姊妹单独聚会以外，
除了让10多个国语堂的弟兄姊妹单独聚会，
粤语堂还派出3对元老的同工来帮助国语堂，
还派出3对的元老同工去帮助国语堂。
怎么派出来呢？这3对常常就坐在国语堂里面崇拜。
他们怎样参加呢？就是怎样参与呢？就是在国语堂中当中敬拜。
这3对人还鼓励我一个年轻不成熟的传道人，
还鼓励我一个当时还是年轻和不成熟的传道人。
所以好像一个孵蛋器 incubator， 就是国语堂就在这个孵着孵着就慢慢长大了。
国语堂在这种的扶持底下长大。
感谢神，今天国语堂有一定的侍奉的光景，是因为那一代人抓住了这个机会。
我们看回今天的国语堂，是因为内在当中的领袖看到捉住机会，见到机会和找住机会，
以至于在我们这个地区国语人口在 Highland Park 并不是很多，却开始了一个国语的事工。
就算在 Highland Park 一个国语人口不稠密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开展到国语事工。
我讲这些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上一代的领袖，他们有独特的属灵的眼光来做神家的事情。
我就想在这里讲回，就是上一代的教会领袖是有独特的眼光做神喜悦的事。
我们也应该去效法这样的领袖，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紧紧地抓住它。
我们都当然要效法那些领袖，怎样去看到神给出来的机会。
在我们人生当中侍奉神也是，有些机会一过就没有了。
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些侍奉机会过了就没有了。
我们就抓住那样的机会来服侍主。
我们要找住这些机会去侍奉神。
原因是这个世代很邪恶。
因为这个世代很邪恶，
因为这个世代很多人不愿意再听神的道了。
因为这个世代很多人都不再想听神的道，
很多人来抵挡神的真理，
很多人来抵挡神的真理。
但是我们抓住机会来侍奉主，
我们要找住机会来侍奉主。
最近三一神学院的搬迁，我心里很复杂的心情。
最近三一神学院的搬迁，我都很复杂心情，
非常舍不得，
好舍唔到，诶，好唔舍得。
我有机会告诉了，在见面的，在学校见过校长，见过院长，都有机会跟他表达我很想念三一，以后再来搬迁走，我非常想念三一。
喺当中，我见到院长同埋校长嘅时候，都会表达啲思念。
但是三一神学院也是神兴起那个时间，已经造就了许许多多福音派的领袖。
但是三神在这段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都已经建立了很多神要用的人的领袖，
抓住那些历史性的时机，能够坚持福音派的信仰，造就一批又一批属灵的领袖，包括我们许多华人教会的领袖。
三神学院在那段时间都捉住了 一些机会去造就一些领袖，特别是华人当中的教会领袖。
我听到这样的数字，说在香港的三一神学院毕业的校友有90%左右都来过我们教会。
在香港毕业三一神学院的人，有90%都是来过三一神学院。
在香港服侍，但是三一神学院毕业的，有90%来过我们教会。
哦，哇，等先搞搞个嚟，过翻先。在香港读过，喺三一神 ，sorry， 喺三一神学院毕业，系而喺香港侍奉嘅，有90%嘅人都嚟过我哋教会。
这个对香港的影响是有多大呢？
你看我们对香港的影响有多大？
对主的百姓，在香港的主的百姓造就有多大？
在香港主的百姓帮助有多大？
这样的日子将来就不多了。
这个日子将来就不多了。
将来可能在香港服侍主的三一神学院毕业，很多是去请温哥华某个教会出来的。
以后大部分在香港的三一神学院毕业生侍奉的毕业生都是来自于温哥华的了。
但是我们曾经看见神兴起三一神学一代又一代的领袖，造就了神的百姓。
但我们都见到三一神学院一代一代地培养领袖，造就神的百姓，
抓住他们这些领袖抓住这个机会来造就神的百姓。
而这些领袖也都找住机会去造就神的百姓，
而且将在新的篇章在加拿大新的机会继续造就主的百姓，
而在加拿大有新的机会继续去造就神的百姓。
我们在教会在这里过去接受过三一神学院带来的属灵的益处，我们也服侍过三一的同学们在我们中间。
我们当中当然我们教会也都受到一些神学生的帮助，但我们都同样的去帮助三一神学院。
所以我们曾经抓住机会彼此服侍，将来求主给我们其他的机会。
之前我们找住机会，我们彼此服侍同三一神学院，我们都求主继续给其他机会我们去侍奉神。
我们看十七节，
我们看十七节。
十七节告诉我们，一个属灵人一个很重要的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我们十七节当中讲要明一个 智慧人，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司布真说，属灵的智慧的核心是明白神的旨意。
属灵智慧的核心是要明白主的旨意。
那这是大家做初信的时候都做过，我很快跟大家复习一下，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
怎样可以，我们复习一下怎样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呢？
你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门徒训练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当你们初信主的时候，门徒训练会讲给你们听。
首先，我们可以五点都打出来，一起很快可以。首先，我们要怎么明白神旨意？要有委身生命或者遵行旨意的心智。首先，
我们要有委身的生命，遵旨的心态、心智。
这个心智就是说，当神的旨意向我显明的时候，我一定会遵从神的旨意。
这个心智就是说，当神的旨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
就像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
在罗马书那里也都讲了要有生命献上，
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神所喜悦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都没写在讲章上，要靠你背了。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求神喜悦的旨意。
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哪个经文？
啊，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二节，十二章第二节。
第二节。
很抱歉，没有给他经文，我就以为弟兄都会背。
不好意思啊。
以后 Tory 不敢帮我翻译了。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就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将自己全然献给主的时候，我们会明白他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的。
当我们全然献给主的时候，我们会了解到神的旨意。
第二方面，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的引导。
第二方面，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的领导，
或者说有圣经的原则来引导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或者有圣经的领导去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要查考主的话语，我们要知道他的心意如何。
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我们要知道他的心意如何。
第三，我们要圣灵的见证，或者有内在的平安。
第三点是圣灵的见证，或者是我们要讲，就是内在的平安。
基督徒做决定的时候，如果心里非常不安，你要慢下来好好祷告。
当你有不安的时候，你要停下来。
我想这个大家都已经明白的道理，
我估大家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还有环境的印证，
就是环境的印证。
环境的印证就是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里面不没有开路的时候，你就当作神的拦阻在那里。
好了，当你做某些决定的时候，而也都见不到有出路的时候，这些就是神当中的拦阻在里面。
或者说有一个方向的时候，神不断地向你显明印证，多方的印证，这是神为我们开的路。
或者是当你是某个方向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神是为你我们开路的。
最后一个，神还借着属灵长辈或者信心的群体来给我们提供引导。
但是神也都是作着属灵的群体或者是长辈给我们带领，给我们引导。
所以你会问你的属灵导师、牧师、长老、教会同工，你会向他咨询。
你会问教会的领袖、同工、长老或者执事。
而且有些我们这里有专业的辅导，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如何，
或者一些专业的辅导，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如何。
这五个方面，我发现特别前面下面四个方面，我相信是大家做初做门徒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了。
我也想讲头四个方面，初做门徒的时候都应该会知道。
但是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中间，我们常常是走不通的时候，或者很困惑的时候，才会去一个一个在那里去寻找。
但是当我们在属灵道路当中有困惑、有阻拦阻的时候，我们才会逐个逐个一个一个去经历。
但是属灵人、属灵的智慧人，他会常常将神的话放在自己的心里。
但是属灵的智慧人，但是会常常将神的话摆在心里面。
其实当一个人常常在神的话语当中，常常跟主亲近的时候，明白神的旨意并不难。
当一个人常常都在神的话当中，或者跟神很亲近的时候，明白神的心意并不难。
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读经祷告，到困难的时候来寻找神，跟世界上人算命抽签没有很大的区别。
就同俗世嘅人一樣，如果我哋得困難嘅時候先嚟尋找神嘅話語，就同求神拜佛抽籤有冇分別？
我自己在找對象這件事情上經歷神很清楚的引導。找對象。
哦，當我找對象的時候，我覺得神比好神的旨意很清楚。
神呼召我的時候，我很清楚把自己獻身給主去傳道，很清楚的引導神的話語。
是的，當神去呼召我的時候，我很清楚神的旨意，將自己獻上。
找對象的時候，有一次回国就遇到我的朋友的妹妹，她是传道人的女儿。
有一次我回国的时候就传道，
传道人的女儿。
哦，传道人的女儿。
她是我同学的妹妹。
她同学的妹妹。
长得很好看。
好靓。
你这个翻译很好。然后有一天在一起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跟他一起出去公园走一走，在福州走一走。
有一天我就跟我朋友同埋呢位女士一起去公园行，
跟公园走一走，
系公园行一行。
然后他就问我说，因为从小他都叫我雅敏哥，我是他哥哥的，我是他哥哥的朋友。
我是他哥哥的朋友，他从小就叫我雅敏哥。
他说：雅敏哥，你将来会不会在美国做牧师啊？
他说：雅敏哥，你之后会不会在美国做牧师？
然后他的话里面没有试探我的意思。
他的话当中是没有试探我的意思。
但是圣灵就在我的心里很清楚出现声音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但是圣灵就在我心中告诉我，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吧？
你看看，这是一个好同学的妹妹。
这个是好同学的妹妹，
传道人的女儿，
传道人的女儿，
长得又好看
又靓。
我31岁都还没有女朋友，
我那时候还没有女朋友，
怎么不是这个呢？
为什么不是这个呢？
我很相信圣经里面说摩西摩西，撒母耳撒母耳，这话是真的。圣经里面说摩西摩西，撒母耳撒母耳，
他就是了，圣经说摩西摩西。
这些都是真实的，
这个是真实的。
所以我那里面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我心里面就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我就顺服了。
我就顺服。
这个顺服不太舒服的。
这个顺服是不舒服的。
怎么可能不是这个呢？
为什么不是这个呢？
那我就顺服了，很清楚我就顺服了，不是这个算了。
虽然都很辛苦，但我都顺服。
后来继续出去为主服侍，遇到现在的师母。
那我就继续出去侍奉，遇见现在的师母。
神在这些事情，在我归向主，在我的呼召和婚姻上，都出现很清晰他的话语，或者你们圣灵的感动，非常清楚。
当我在我侍奉生涯，甚至在我找对象的情况底下，神的旨意都是很清晰的。
在乔治穆勒 George Muller 身上 有接近几千上万次的祷告，神都垂听了。
当我中
George Muller
George Muller当他有成千上万的祷告，神都是会聆听的。
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缺世界上很聪明的人。
今天这个世代，我们不缺聪明人。
但是神要感动呼召一群能够明白他的旨意，去遵循他的属灵的智慧人。
但是神想要一班跟随他作属灵的智慧人。
在过去的日子当中，神用许多属灵的长辈在我身上帮助我、引导我。
在过去当中，神将很多属灵的长辈带到我身边，去引导我、带领我。
直到如今仍然在考验我将来教会的方向，以及遇到眼前的危机。
而神亦都给到这个时间，是给一些教会的危机和一些困难。
我也请大家为教会的长老、同工、执事好好祷告，能够在眼前教会的需要当中能够分辨神的旨意。
但亦都希望弟兄姊妹为到我哋教会嘅长老、同工、执事去祷告，为到我哋教会嘅需要去清楚明白神嘅旨意。
我个人相信神会借着群体的祷告和一起的交通，能够明白神嘅旨意。
我相信神系藉着大家嘅祷告交通去明白神嘅旨意。
当然，我也相信神给个别人有某些感动。
亦都神会俾到个别人有唔同嘅感动。
但是神既然把我们放在一起做一个群体来寻求他的旨意，
但神亦都将我哋摆埋一齐去寻求神嘅旨意。
神必将借着你们的祷告、代祷的扶持，使教会的同工能够明白教会的方向。
我相信神亦都通过大家嘅祷告去带领教会嘅同工去明白神嘅旨意。
也愿主赐福大家成为一个属灵上的智慧人。
愿主赐福大家成为属灵的智慧人，
使你们一生因着明白神的旨意，能够行在他的旨意当中。
亦都愿你一生去明白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上，
成为属灵的智慧人，讨神的喜悦。
成为作属灵的智慧人，讨神的喜悦。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主你自己恩惠的话语。
主，我们感谢你珍贵的话语。
感谢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和众圣徒以及环境的印证，帮助我们认识你，
都感谢你通过环境的印证，通过你的去明白你的话语。
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使用你的教会。
求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使用你的教会。
主，让你兴起更多在属灵上的智慧人。
求你兴起属灵上的智慧人，
来造就门徒广传福音。
被造就门徒广传福音，
也彼此代祷，能够让教会的同工能够在重大的事情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亦都希望大家彼此代祷，亦都希望同工在重大事情上面明白神的旨意。
同心祷告，奉主圣名。
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